酸甜甜，苦苦涩涩，寝食难安，魂不守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随。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欢迎收听情人节特辑，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丽文。谈过恋爱的人一定会同意，感情的道路常常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有的人可以处理得很妥当，以致彼此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幸福。但是呢，也有处理不当的时候，就叫双方遍体鳞伤。趁着情人节来临呢，活水之声录音室愿意跟您一起来探讨健康正确的爱情观。我们邀请到林老师来给我们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这一段是爱情答问的第四段，我们主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亲密的程度可以到何处？还有，婚前性行为是一种时尚吗？敬请留意收听，我们请林老师。
那么当情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想两个人接触的时间多了，两个人亲密的程度可以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那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圣经这么样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么私欲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头也可以解释成欲望，你要逃避少年的欲望，或者是不得体的欲望，也可以翻译成你要逃避少年不得体的欲望，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就是无法驾驭的欲望，你要逃避少年那无法驾驭的欲望。那么邦文觉得呢，几乎每一个情侣啊都从这个牵手开始的，有了牵手以后呢，渐渐的就不能够满足牵手的欲望了，那么手呢就会开始往上移，就会移到肩膀的部位，那就会搭肩了，搭肩久了以后呢，也开始不能够满足搭肩的满足了，手呢就会渐渐的往下移，那就会来到拦腰的这个部分了，然后呢手的感觉已经开始不能够满足了，因此又有开始其他的动作，比如说拥抱，比如说亲嘴，那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我们就发现，从一个基本心里头的欲望开始，来到以后我们发现有不得体的，那么不能够在众人面前做的，特别要在黑暗的角落做的一些不得体的欲望，甚至到达一个地步，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无法驾驭的那个情欲的阶段。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合的呢？那么邦文想问的是，你到底到什么程度认为那是不得体的呢？很多人已经觉得拥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亲嘴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现在也已经鼓吹在婚前上床的这件事情，这都是不得体的。我想我们想找的那个伴侣呢，将来想要的那个伴侣，我们想当然是最不受污染的那个人，你说对吗？他把他最宝贵的给了我们，那是他的第一次。因此当我们把好东西应该留给那真正的人才是正确的。所谓不得体呢，就是最基本的，那我想拥抱亲嘴都是属于比较不得体的那个部分。 我想当这些不得体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恋爱中亲密程度的一个亮灯，一个红灯，我们应该赶快停止在那个地方。常常到不得体的这个阶段的时候，许多人也失去了驾驭这个欲望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后书刚才我们只读了上半节，那就是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接下来圣经说我们正面的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要与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更多的不是沉溺在、浸溺在那种的私欲的里头，应该走在光明的正道上，这样我们的婚姻才会有幸福。所以两个人亲密的态度应该适可而止，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将来那真正与我们相处一辈子的爱人。
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
那么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的时尚吗？我想啊，现在的年轻人天天看电视、上网看电影，那么我们是受太多的电视、电影或者是在网上留言的一些的讲法所误导了。通常在电影的里头呢，在一个小时里头必须交代整个剧情的起承转合啊，所以通常男女主角认识有时候不到15分钟，可能更短，不到5分钟呢，他们就开始有身体的接触了。这样呢，渐渐的就让我们这些的年轻人认为啊，相处是可以这么样的草率的。我想最近更要命的是有一些的影视传媒开始特别是欧美中港台一类的这个电视剧呢，一种的演绎就是可以先怀孕然后再结婚都是觉得那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些呢，我想都一直在毒害着今天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所以呢，我想啊，我们交往的过程的里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就像上几回我们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有社交，然后我们必须要在心灵上寻求有一个合一的决定，然后呢，我想我们必须要理智的思考，就是他是否能够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呢？我们可以询问长辈的意见，然后我们才进入感情，才进入单独的约会感情的开始，那么以后呢，结婚才进入身体的这个阶段。那么丽文，你觉得哈，从社交到心灵的合一的寻求，到理智的思考，然后到感情单独的约会，到身体，那么在这五个部分里头，哪一个部分是可以发展的最快的？
当然就是在身体方面的接触呢，我相信呢，在那个阶段开始应该就是开始没有办法驾驭了。
是，身体的发展呢真的是最快的，也因此受伤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把身体摆在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发展的最快。那么反过来说，在这五个方面，社交、心灵的合一、理智的思考、感情单独约会跟身体，这五个方面哪一方面是最难合一的呢？
那是心灵上吧。
答得好，所以我们把心灵这个部分呢先放在前头，那么把容易进展的呢放在后头，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次序呢，能够确保我们受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使我们的幸福可以加分。我想呢，美好的东西啊总是值得等待的。心灵就是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的方式，这是最难相处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管理好，使我们将来才能够有更好的幸福。 那么我们曾经提过美国德州奥斯汀家庭研究院的创办人这位女士 Dr. Love 呢，其实她也是劝勉我们不要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啊，她的理论是这样的，她说呢，当我们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女人的脑袋的里头就会分泌出缩宫素，收缩的缩，皇宫的宫，罂粟的粟啊，发生这样的一种的分泌呢，就好像我们在喂母乳的时候分泌的那个荷尔蒙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跟婴儿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婚前有性行为的时候，这种的亲密感就会在我们的脑袋的里头产生，但是呢，这种的亲密感不是建基于互相的了解，而是单单只是在脑袋里头的化学作用而已。那奇妙的是，对男性而言呢，这位 Dr. Love 他认为呢，在男性的荷尔蒙里头呢，他能够中和这样的一种的速攻素，所以男性他们得到的满足亲密感不高。那么再加上没有灵性上的合一，没有甚加考虑，甚至是在感情非常脆弱的关系的里头和其他的男性发生这种的性关系呢，是非常的危险的。当男性离开了这个女生以后，这个女生呢，她就会在理智上慢慢恢复过来，当她恢复过来以后，她就会开始后悔，他会后悔怎么样会跟这样的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呢？那么这对女生来说，将来在重新认识男朋友或者伴侣的面前呢，都会开始产生自卑。所以这位创办人 Dr. Love 他说，请再思考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男女之间有性关系之后分手和没有性关系之后分手，对女方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一定要三思。他强调最好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另外一份的报道，那就是东海大学的教授简春安博士他所讲的，他说在将来有外遇的人的里头呢，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比例，那就是婚前有性行为的人比婚前没有性行为的人，他们在将来有外遇的机会率是婚前有性行为的人比婚前没有性行为的人多了500%，也就是多了5倍。所以如果你要婚前性行为的话呢，几乎就是在告诉你的伴侣说，我同意你以后有外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当然呢，还有怀孕等等的麻烦，会导致家庭产生更多的混乱。那么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经文来结束这个说法，那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4，这里说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因此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从专家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一再的发现一个问题，婚前性行为是会危害我们的婚姻，我们长久的生活的。
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是的，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也为了爱对方的缘故，我们可以彼此等候，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天再把身体献给对方，其实这是最美最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爱情答问》第四段已经播送完了，我是林丽文，愿上帝祝福你。